欢迎回到毛之音，今天是我们的毛孩聊天室。嗨，大家好，我是 Hugh。
Hello， 我是兽医师 Josh。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马的，讲出马的还是很好笑。马匹的磨牙。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马兽医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马的磨牙师，就是专门是磨牙这个部分的。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赖凯运磨牙师，我们先欢迎。赖凯运磨牙师，
欢迎。
Hello， 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们，
认识听众们，或者听众可以认识
你，感谢
你
的邀，
以及认识这个职业。
对，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约。
然后赖凯运磨牙师，以下我会称他为凯运，因为我们怕我们一直很饶舌，所以凯运他是第一位取得国际马匹牙科协会证照合可的台湾磨牙师，然后目前正在美国攻读马匹营养硕士。那就是我们没有想象过的这个职业，所以也介绍给大家认识。那首先我觉得应该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没听过的职业嘛，所以我想要问的是到底什么是磨牙师，然后他的正确的英文 title 是什么。
磨牙师的话基本上就是算是马的牙医这样子，就是帮忙检查牙齿，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咬合不正之类相关的问题。然后主要的处置是用磨牙的方式去处置，因为马本身是高齿冠的动物，所以它每年都会一直萌发牙齿，所以如果不磨牙的话，常常会因为马自己本身的咬合不正或者是头骨形状人为形成等等的问题，所以会需要去修整它的牙齿。
帮大家那个复习一下，因为马的牙齿它是会一直长的，跟啮齿类很像，但是跟啮齿类不一样的是它是橡皮擦，它推完就没了，它长完就没了， 对，
对
不对？
嗯，对，没错。
然后所以因为马是需会一直去长，所以需要磨牙。那除了它一直长需要磨牙，那马匹要去磨牙它是有什么食物上的帮助吗？因为马的主要在现在的世界上用途就是拿来骑的，所以是跟这有关系的吗？
嗯，有，就是一般就是算是它的健康保健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因为可能会有咬合不正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它是具有平衡，就是可以不要有过度突出的地方或是过度尖锐的地方，因为它都会造成嘴巴或是舌头上面的一些磨损，所以这是健康保健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再来骑乘方面，是因为如果你口腔不舒服的话，你想象一个骑手要去骑它，基本上那匹马会接受蛮巨大的痛苦，因为就是口腔已经不舒服了，还要努力去做到骑手要求的动作。
我懂，我懂，
压力很大。
我举手，就是嘴巴破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吃东西，就觉得很痛苦，或是你还要刷牙。我嘴巴破，舌头破，最讨厌就是刷牙，
因为最近有切身之痛嘛。
对，最近有切身
最近也去看牙齿这样子。
对，
没有啦，因为马起码都会有放一个叫口衔在嘴巴吧。
你竟然说得出来这个东西？
为什么说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上次罗医师教的还在脑子里，所以上这个课真的有帮助，就是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跟来宾聊天，真的有学到东西。就是因为他放一个口衔在嘴巴，所以他一直拉他，他叫叫叫，然后他就会被拉嘛，然后你嘴巴破，然后一直被拉就很痛，
马会生气吧，
所以才会有需要这个东西。
对啊，或者是另外一个横肌器官叫做狼牙，它是长在它算是第一的前臼齿，然后它只是小小一个而已，但是它如果跟口弦会互相碰撞的话，其实也会造成蛮大的不舒服感。
哦，原来如此。反正就是因为口弦放在嘴巴，所以嘴巴要好他们才会开心，开心才会跑得快，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你刚才跑得快，我想到鲁夫，我想到海贼王，但是我知道你绝对不知道这个梗。
我不懂，
所以我愣了一下。
好，那再来就是目前凯运是在美国念书嘛，然后 有空的闲余之际会去做磨牙师的工作。那是回台湾也有曾经到一些就是帮台湾的马匹磨牙，是不是有去过像动物园的地方的经验？
有新竹动物园非常的好，他们邀请我去了连续两年这样子。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就很可爱，所有的保育员都围着我们，然后开始问各种问题，为什么要磨牙，或者是
就是我刚问你的那一段吗？
就是问很多很可爱的问题，就是最很基本的问题啊，或者是他们都很热心想要帮忙，因为他们其实对马的深入了解其实都不多，而且他们那两只马都是迷你马，所以很矮很小只很可爱，对，然后就大家都很热心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跟他们讲了蛮多的故事，然后后来第二年他们就决定请我们再回去。然后很好笑的是第一年那些马都过胖
啊，
然后我们第二年回去的时候他们有成功瘦身，所以我们觉得很欣慰，
就是有听进去
的意思。对对对，就是我们讲的话他们有听进去。
哦，很棒很棒。
所以
因为印象中迷你马就是要圆滚滚的才可爱啊，但是其实不竟然
过胖就会还是会有疾病吧。嗯，所以、
啊、
你刚刚这样一讲，然后再讲到动物园，就想到所以除了马匹需要磨牙，还有什么马是像你这样子需要去帮他定期磨牙的吗？
动物的话其实蛮多动物都可以磨牙，像是牛的部分其实也有人在磨，就是在乳牛的部分，我有朋友是在磨乳牛的，对，然后也有人会因为就是羊啊或者是羊驼那一类型的动物，他们可能牙齿长歪，然后没办法好好吃饭，这样子也会进行磨牙，对，或者是骆驼，这些我都有看过人家去磨。然后斑马就是其实跟马是最接近的，所以也是有人去磨过斑马，对，这些是我有听过去磨牙的。但是可能一般人觉得人跟小动物好像都不用，但是其实人跟小动物也有磨牙的处置，只是不像马一样是就是非常 routine， 然后就是每年都要处理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
我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人也要磨牙，因为人的磨牙是那个
洗牙睡眠磨吗？
是不是什么会有睡眠障碍的话需要磨牙？是不是？
对，就是如果他是就是主要是如果有咬合不正的问题，然后加上他可能自己本来就会磨牙，然后造成一些裂开，就是创伤等等之类的，可以去处理。然后犬猫也是属于就是这磨牙处置也是属于创伤造成的才需要去磨，这样。
所以是马匹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是一直长，然后跟它有就是骑乘的
需求，
所以才更需要定期的去检查以及磨牙。
对，
英文的磨牙是个很酷的字，就是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它叫 floating 就是漂浮，
它不是漂浮咖啡的意思吗？
不是，它就是 floating，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floating。 你知道为什么凯云，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漂浮跟磨牙是同一个字吗？还是你知道这个答案？
而且现在应该也不叫这个字吧？
现在不叫了，已经换了。
帮我们来开示一下。
对，就是 floating 它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用字，你现在还是会偶尔听到一些饲主或是兽医师用 floating 这个字，但是现在主要是用 equilibration 或者是 odontoplasty 这两个字比较标准，因为现在的 floating 已经不是把边边角角尖的地方磨掉而已，是整体的平衡跟更全面的照护，包含牙周病啊或是蛀牙等等的照护，所以才会变成 odontoplasty 或是 equilibration 这样的名词，就是更仔细的处理。
这两个字太困难了，所以这两个字它原本的中文翻译是什么啊？
Equilibration 基本上是平衡。
哦。
然后 Odontoplasty 的话， Odonto 就是牙科嘛， Plasty 就是消除，所以就是磨牙，就是 Odontoplasty。
英文小教师反正说那个什么说文解字
这个太难了，这个
太难
了，
这一般人太难了，所以我还是提一下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好，讲完了就是大概大家对磨牙
有个
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就是模仿不是模仿访问各种特殊 技能的人都会问的一些问题，就是介绍凯运这个进入磨牙师的这个过程，所以第一题就会是你怎么会进入这一行的？所以就是以前是先在台湾是念什么吗？
我在台湾是念动物科学系，所以在动科这个科系里面呢，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动物，但是主要以畜牧类动物为主。然后马就是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类别，就是它可以是展演动物，它也可以是畜牧类动物，所以基本上马的部分在台湾其实没有太多学校有教，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我在国外交换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有教马匹的科学这样。
所以一开始就跟马一起工作吗？
我是2015年开始真的认真跟马开始工作，那时候在学校附近的一间马场打工这样。虽然小时候偶尔都会接触马，就是骑小马啊，就是观光地区的那种都会有接触，但是第一次认真和马相处的话是2015年开始。
在马场打工是做什么工作啊？
扫马粪。
我在差不多没错就是清马粪啊，就清马厩，然后一般的环境整洁打理，然后马匹的干净打理这样子，就是要帮他刷毛，然后清蹄，然后如果有客人来骑马就要备马，然后就是放马鞍啊，处理鞍具，保养鞍具，这些都算是马场工作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啊，就所有都要做欸。
对。
就是跟兽医院最
就是
底层的助理们要做些的事情、
就是、
应该是差不多类似的概念吧。
对。
就是打工。
没错。
就你以前打工在兽医院打工的状态。
对，我在一开始进入这行的时候也是做这件事情，也是清大便。
一开始
清大便开始。
没有，就只能先做清洁工作啊。
对。
要慢慢学嘛。
对。
那我刚刚好像应该要问一下，所以动物科学系通常是会学些什么，然后是做些什么？因为未来如果就是走毕业之后，一般如果是动物科学系的话。
就动物科学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畜牧动物嘛。那畜牧动物之下我们还有分很多，就是营养学，然后基因遗传，或者是繁殖学，然后免疫学，这些其实都和动物科学有相关，然后都是我们就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到的一些科目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会就是依不同的畜牧管理，然后去做不同的实习跟课程。所以像我们就有在猪场轮流值班的概念，然后在猪场啊、鸡场啊、学校的牛场等等的去学不一样的管理方式，然后还有怎么照顾跟喂饲他们这样子，所以是饲养管理这样子。
动物科学涵盖的区域好广哦，
就是各种经济动物的感觉。
嗯
嗯，对。
那所以出
基本上除了医疗之外都是跟动物科学相关。
所以如果像这样子的科系毕业之后，可能就是去各种经济动物的牧场，或者是对牧场工作的意思吗？
对，不同经济动物的场或者是公司，像是大城长城是台湾很有名的
养鸡场
家禽类的、
啊、
对，家禽类的公司、
嗯、
对，或者是中美嘉吉就是 Cargill， 他们也是做很多动物的实验啊，还有饲料厂等等。
了解，因为反正这也是我们没有介绍过的科系，就顺便介绍一下，我们也好奇它是什么科系这样子。那所以原本是念动物学系，那怎么会变成就是走到磨牙师这条路呢？
算是一个非常偶遇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开始是念动物科学系之后在大三那一年很幸运的可以去美国交换，然后在美国交换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马的磨牙的部分，但是因为在台湾我几乎没有看过，然后在学校学营养的时候呢也都是在口腔的部分直接略过或是非常基本的谈论，所以我就一直对马匹的口腔有很大的兴趣，所以那时候刚好遇到一笔奖学金可以使用，所以我就跑去报名了牙科的学校， 然后就顺利的进去那间学校里面读书，然后学习磨牙这样。
所以念这个磨牙的学校是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它是一个多久的学程？
它是基本上是看自己要多久去完成，因为它就是一年开三次班，然后就是每年的二月、七月跟十一月开班，然后每次都是为期两到三周，对。然后基本上你要上完四期才能考他们的执照，所以有些人他如果每一期都去上的话，他可能一年又一季差不多就可以考完。那像我就是这样，
哎呦，
一年又一季又考完。
最后这句话有点骄傲，
很棒很棒，
没有
开玩笑的，
没有
开玩笑的，就是
在骄傲，只能
应该是说正常来讲，你要快速的拿到就是一年一季。如果你认真学习的话啊，我们要补这一句，是因为凯韵很认真，所以可以一年又一季拿到。哎，所以他是他的组织名称叫什么？
那间学校叫做 Academy of Equine Dentistry， 然后我拿到的 certification 是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quine Dentistry。
所以这是整个美国的吗？这个这个叫做
全美认证
certificate 是全美的。
对对，包含国际的。
哦，
对，
就是
它
其实可以到别的国家用。
对对 ，IED 的话在德国有办法使用，然后在澳洲有办法使用。然后英国的话我记得也可以使用，但是你要另外再考他们当地的执照。
OK，
所以欧洲还有他自己的相关的组织的意思吗？
对对，欧洲有的算是最大的是 IGFB， 他们这几天刚好在办年会，就是他算是一个很大的组织这样子，然后也是我们的姐妹组，所以就是会互相轮流都会有人去访谈等等的。
OK，
然后我们的会员是可以通用。
所以主要就是这两大组织，就是美国一个，欧洲一个。
对，基本上，然后荷兰现在有一个组织慢慢在起来，然后其他的地域的话，我就不是很确定。
那念磨牙师之前有需要什么基础吗？还是一般
都可以去念？
学士后都可以去念吗？还是也不用学士也可以去念吗？
不用学士也可以去念，其实美国里面这边有高中生毕业就去，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有三个很重要的 point 你一定要有。第一个就是你的体力，因为磨牙是非常耗体力的一个工作，然后它的每一只那个磨牙的工具都可能是一两公斤这样，然后你每天这样举着，然后这其实算在身体上算蛮大的压力，所以第一个是体力要好，然后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要有就是你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然后你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的心态。就有些人他们会觉得哦，我可能大学毕业啦，或者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很好，那进入这个牙科学校我一定可以很顺利的念完，但是其实有蛮多放弃，就是觉得太难，然后就没有办法定下心来仔细的把它好好念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点很重要。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任何牙科背景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有跟马相关的经验，就是因为在现代的磨牙基本上都会打针剂，然后有些马看到针就会跳，就是会怕，所以其实你要帮忙兽医师把马拉住啊，或者是你要在磨牙的时候确定这只马的安全还有它的镇静效果等等的，所以其实你对马的 handling 要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听起来是没有门槛，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相关的你刚刚讲的这三的要素的话，可能会念得很辛苦，或无法念完，或者是无法毕业。
而且你知道他们是要站着工作的。
有，我有看他的照片啊，他是呈现一个很不舒服的姿势在磨牙，
要弯腰驼背的一点姿势，而且还要戴头灯。
他不是弯腰，因为马是这样子嘛，所以你
要看马的大小，
你是后往后仰，
有的马高，有的马低，要看马的大小。而且像迷你马应该就是蹲在地上，
所以要么就是弯腰，要么就是往后仰，
对，
就是一些不舒服的姿势。
像我本人工作基本上是坐着的，坐着是可以就是最稳定你的身体。所以你才不会就是把人家嘴巴看歪之类的，所以坐着算是最稳定，所以新一代的很多出来都是坐着看， 然后也会减少一些职业伤害啦。对啊，所以是就是坐着看会比较清楚，然后自己稳定之后看马的状态会是稳定的。
所以基本上听起来磨牙师是一个不轻松的体力活，所以大家要进入这一行前要先做好
三思
健身的准备。
对对，
好，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有些人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凯运他你原本来美国是来念书的，其实不是来念磨牙师的，对不对？
不是，我一开始来美国的话就是交换也是一样是念 animal science， 就是动物科学系，然后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所以才就是发现口腔其实还有很多就是重大要素，但是其实都没有被谈论到。然后刚好学校那时候学校修一门 equine science 的课程，然后那时候在 equine science 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要介绍职业，然后就班上有同学介绍磨牙师的职业，所以我才算是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之后才跑去念牙科相关的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念完动物科学之后会想要念营养呢？
因为牙科跟营养其实关系牵连很大，像是你饲料如果喂得太甜或加太多中文的我已经忘记了，反正英文是 molasses， 然后如果加太多
我也不知道中文是
什么，就是太甜的像甜味剂之类的东西，如果你加太多的话会造成就是不仅马本身都会有可能体液炎啊或者是代谢疾病，包含牙科都会出现蛀牙等等的问题，所以其实是胃饲跟牙科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像是之前有看过照片是说在一些比较发展中国家，他们都喂可能苹果芒果剩饭剩菜等等，就他们的牙齿全部都烂光光，就是因为那些剩饭剩菜还有那些芒果苹果都是很酸的东西，所以都会腐蚀他们的牙齿。对，所以其实这两个是环环相扣。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口腔如果不好的话基本上你也很难进食，或是你会吃得很痛苦，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在营养部分我也必须要加强。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磨牙跟营养，因为牙
就是嘴巴跟吃进去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就跟小孩子不可以吃太多糖一样，牙齿会坏掉。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吗？
有啊，小时候大家都说，大人都会这样说啊。所以马一样啊，某类似就是甜的啊。
好哦，那通常如果你要去帮马磨牙的话，是可以独立进行呢，还是需要有什么样的跟别人配合呢？因为它应该是个出众的工作，你可以自己执行吗？
磨牙本身的话，当然就是自己执行。但是我有遇过一些比较已经成立很多年的一些马的磨牙师，他们有自己请助理，助理会帮忙洗工具，或者是马有特殊状况需要帮忙抬一下头啊，或者是就是扶一下头之类的，就是可以有那些助理来执行。然后目前的话都是我独立执行磨牙的部分，但是我有一位合作兽医，就是他帮忙打镇静，因为在美国的法律里面镇静是只能由饲主自己打或者是兽医来施打这样子。
哇塞，我以为是需要一定要助理，因为马这么大只，但是帮他磨牙却可以独立执行，感觉好辛苦耶。就是哦，因为他已经镇静了，所以不需要保定，是这个意思吗？
他会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笼子里吧。
我们来问专业。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镇静也算是保定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已经算是保定了，所以就不太会需要人去扶。但是有一些马会太醉，就是脚会开得很开啊，或者是脚会软掉，对，然后会往有些马是太躁，然后反而会踢啊，或者是甩头啊，或者是醒过来什么的，就是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当然是如果有助理在身边是最好的，对啊。
那台湾目前做磨牙师这个工作的人大概有多少个人？
目前只有磨牙师的话是有两位，我和另外一位从法国回来的磨牙师，只有我们两个。 他是拿的是法国的证照这样。对，所以我们两个的系统比较不一样，然后磨牙的风格也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要以整体来说，有谁在做磨牙这个工作的话，只要是兽医师，他们都可以合法的执行这样。
哦，所以兽医师是不用证照就可以执行了？
对，兽医师不需要，因为他们是可以合法执行。对，所以线上的马兽医大概台湾有大概五位左右，其实他们都会自己磨牙。
了解。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节目其实是有一些正在念兽医学校的人，或者是对动物有兴趣的人会听，那我想要在这一集的最后来问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以为我们会讲马的牙齿，没有，下一集才跟你说。
我们先跟他跳痛一点。
我们这一集先介绍磨牙师这个工作，以及怎么样成为磨牙师。那你会想要给进入这一行的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或者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赖以为生的工作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你想在哪里工作。其实这个应该跟你学任何东西都一样，看你想要在哪里工作。如果你想在台湾的话，目前台湾的磨牙师是还蛮多的，但是民众教育还没有完全的起来，所以就会变成说市场蛮小的，然后又有比较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蛮辛苦的。对，所以就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吃饭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对，如果你是在国外发展的话，也要注意国外的法规，然后你自己的 visa 这样子。所以其实都有蛮多需要考虑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你想学一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要有很多心理准备，那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体力要好，然后再来就是跟马有关的经验要够，因为你在处理马匹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像我之前坐着帮马磨牙的时候，就被那只马从我头上飞过去，
哇、wow. ，
就是它镇静。
没有很成功，
镜龙，对，然后就从头上飞过去，然后我就要冲出去追那一只马，然后他还带着开嘴器，然后嘴巴开开，然后就这样冲来冲去。
哇塞，他怎么追得到啊？他跑，
所以你算幸运呢、欸，如果被踩到就岔赛嘞。
对啊，我够矮，所以就他从我头上飞过去。嗯，对啊，
所以是很危险的、
啊，
其实是风险蛮高的工作。
对，就是你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看到这种状况，你没办法处理的话。第一个会让四组的观感就会不是很好，就会觉得你是专业的，怎么可能还要我弄之类的。对，所以就跟马相关的经验要很够。对，
然后应该也会有很多困难的工作环境吧，比如说天气啊，或者是，
对，就是烈日啊，有时候你就是什么地方都没得用，只能在一棵树下弄，那就是
天气很浪漫啊，在树下，
热死！德州这么热，
就只能在树下。
哦，对，我们都没有介绍到凯玉，目前是在德州，美国的德州。
对，德州就蛮热的，所以有时候去一些地方，他们是都没有遮荫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挑比较早时间，或是比较傍晚的时间去，才不会把自己累死。
正常人不是都会有马厩吗？
在德州以及这些牛仔系列，他们常常就是放出去，然后就不管人家，然后
不用回家的
嘛。
哦，
对，就是有很大的草，也不算草原啦、啊，就是很大的空地可以让他们出去，
哦、
然后就这样。
好酷哦！
刚讲到的是台湾的部分，那我很好奇，因为像在美国是很缺兽医师的嘛，那像磨牙师这个工作在美国是工作机会多的嘛，或者是很缺乏，或者是其实很饱和吗？
我觉得要看州诶，但是其实我觉得总共来说都是蛮缺乏的，因为像我刚提到兽医师也会做磨牙，但是并不是每个兽医都有磨牙的专业，然后再来就是磨牙兽医师已经很缺，尤其是大动物兽医，那他们如果把这个时间都拿去磨牙的话，可能变成其他急诊啊，或者是其他非兽医处理不可的问题，他们会反而就被取舍掉这样。对，所以有这些磨牙师的帮忙的话，就当然可以解决蛮多基层的问题，然后再把一些比较高难度的 case 转给兽医啊，或者是有需要 X 光处理的等等的， 再转给兽医什么，就是这样会比较 efficient， 就是也会对就是兽医比较好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蛮多的缺，但是可能要看州，然后看你住的地方。因为像我住的地方其实还有另外两位牧牙师在，所以其实就变成也是有一点竞争力这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马匹有兴趣，然后对不想要念个兽医师，想要念个磨牙师，想要到美国发展还是有希望，或者是其他各个欧洲有养马很盛行的还是可以去做，可是在台湾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这是给大家参考的部分。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把英文就很好才来念书，还是来念书才变好的呢？这是另外题外话的问题。
另外就是应该算是两个都有。第一个就是我高中时候开始参加很多模拟联合国的活动，然后那种活动基本上都要用英文来进行，就是你要读很多文献，然后写稿，然后讲英文这样，想要用英文协商。对，我是因为
高中就做这件事也蛮厉害的。
对对，我是因为高中参加模拟联合国，所以才英文变好，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是陆续都有在参加，然后再来就是大三去交换的时候，就是当然你会学到更多当地人会说的话，或者是学到新的单字啊，就是知道一些他们的就是 slang 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就是算是因为去了当地然后才变好也有这样。因为我那时候考托福，我记得还没去之前是考88，去了之后回来考是变99，所以我觉得还是都有进步。
我不知道托福的满分是多少，
我以为是600还是几百分呢？
120，120。
哦，一百
600是那个多益
哦，
所以是就是原本就不错，然后到国外念书耳濡目染之下当然会更好。可是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有想要到国外念书或者是想要到美国国外工作的话，不一定是美国，但是国外念书国外工作的话，你要怎么样在高中或大学可以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那我觉得凯韵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
Model UN。
对，就是模拟联合国。虽然说我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所以我英文才不好，但是听起来是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他刚讲那个东西连我现在都做不到，就是去做 research， 然后去就是 presentation 这些议题或什么，
要去研究，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给现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准备高中或者大学的一个参考，或者是想要出国念书的人可以参考。那最后我想要在这一集的最后先介绍一下凯韵，他有他自己的粉丝页，那他叫做马齿不徒长，然后里面就是他的联络资讯或者是一些马的牙齿的知识的介绍，以及磨牙的相关的po文，或者是他有机会回台湾可以帮台湾的饲主磨牙的资讯，所以喜欢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去追踪这个粉丝专
业。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节目记得订阅，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及 IG 搜寻毛之音，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评价及留言。那如果想要听马的牙齿或者是马的磨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就想听期待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